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987号到1995号第二条的内容，题目叫做恩宠与诚意。那么这第二条呢，我们将分成两讲来看。这一讲呢，我们主要是看诚意，看1987号圣神的恩宠具有使我们诚意的力量，就是洗净我们的罪过，并传给我们天主的正义。这正义是因信仰耶稣基督并借着圣喜圣事而赐给的，罗马人书3章22节。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我们相信要与他同生，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既从死者中复活，就不再死，死亡不再统治他了。因为他死是死于罪恶，仅仅一次，他活是活于天主。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是死于罪恶，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罗马人书6章8至11节。我们看这个1987号，诚意呢，是我们天主教信仰里面的一个重要的神学概念，也曾是天主教和基督新教争论的主要神学问题之一。当我们说诚意，那么基督教呢，称为是称义，称呼的称，或者是叫做复义，复习的复。那么这里面显然呢，核心的这个词汇呢，是这个正义。那么义者正也，这里面这个义呢，其实它最基本的意思呢，是指呢没有罪疚或者是罪罚。而诚意的基本意思就是啊，被天主证实是正义的啊，也就是说天主呢认可你是正义的。那么从这个条目里，我们不难看出，诚意的基础呢是由于天主恩宠的作用，使人的罪过呢得以洗净。所以诚意呢一般是借着圣喜圣事而获得的。那么在新约内呢，讨论诚意的内容啊，最多的是圣保禄呢在罗马人和加拉达人书啊这两封书信里面。那么在天主前呢，人人都是罪人，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由于恩宠接着信仰，正义呢才带给人，他们的罪过呢才能够得到赦免，那么借着圣神成为新人。如果我们看这个罗马人书第8章及加拉达人书第3章的那个描写呢，这个新人呢就成为了义人，就是一个诚意的过程。而雅各伯的书信第2章14到26节平衡了保禄呢违靠着恩宠及违靠着信仰的这个主张，而强调呢爱德工作的这个重要。那么因为爱德呢是信仰和诚意的满全，所以这里面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观点。因为保禄的这个诚意的这个观点呢，在新约里面应该说是最显著的，然后呢再以这个雅各伯他的这个书信里面的内容呢进行综合，那么我们基本上得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诚意是由于天主，但是呢也需要人的这个合作。那么宗教改革时期呢，基督教的这个主流的思想啊是反对任何形式的因善功而诚意的说法，这也是基督新教典型的思想。那么马丁路德呢，他由于他个人的这个神修的神学的以及教会的一些原因呢，他开始反对教会传统的关于诚意的观点。他强调呢三个有名的叫做违靠啊，就是违靠基督，违靠恩宠，违靠信仰啊，他认为呢这三个违靠呢就是迈向圣经的唯一的门路。那么天主呢出自仁慈呢赐给人称义的这个恩宠，他也恩赐信仰，所以正义呢是源自基督，罪人的罪呢不再被计算而已。我们注意这个观点哈，是和我们天主教的这个信仰呢差别的这个具体的所在，是罪人的罪呢是不再被计算而已。那么在路德之后所召开的这个托利滕大公会议呢，就针对诚意的问题啊做了专门的讨论和声明。他采取了一个相对是中庸的立场，就是他也不偏向白拉奇主义的自我满足和这个新教的这个人性彻底败坏这个理论。教会他主张呢，人性呢虽然是受损的，但是借着恩宠仍然能够做天主所悦乐的事。一个好的现象就是啊，今天呢有关于诚意的问题呢已经不像在历史上所发生的那些不愉快的争论不休了，就诚意本身的一些原则性的这个问题已经达成了广泛的这个共识。那么这指的是天主教跟基督新教之间，比如呢大家都同意诚意的动力呢是来自恩宠而不是人自身，那么这位基督徒的合一啊无疑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我们看这个1988，由于圣神的德能，我们借着死于罪恶而参与基督的苦难，借着获得新生而分享他的复活，我们是他身体教会的肢体， 移结在葡萄树上，就是他自身上的枝条。因着圣神，我们有分于天主，因着有分于圣神，我们成了天主本性的分享者。因此谁身内住有圣神，谁就分享天主的生命。使基督徒诚意的是天主的恩宠，和教会的关系的开始呢，也是由于这诚意的事实。正是因为这一点，基督徒呢得以呢以一个新的身份生活于教会之内。我们用福音内的图像说，就是这个葡萄枝连接在葡萄树上，而基督徒的真实的成为有分于天主性体的人。我们看这个1989号，圣神恩宠的第一个效果呢，便是皈依，而皈依使人诚意，一如耶稣在传福音之初所宣布的：“你们悔改吧，因为天国临近了。”马窦福音4章17节，在恩宠的推动下，人转向天主，远离罪恶，于是领受来自天上的宽恕和义德。因此，诚意包括罪过的赦免，以及人内心的圣化与革新。那么就天主教和基督教呢所采用的这个术语上看呢，这个天主教呢称为诚意，是表示因着天主的恩宠所启动的这个皈依，是人开始变化的这个起点。那么整个人呢发生了内在的全新的变化，实质的这个变化。所以诚意的这结果是呢，人呢罪过被赦免了，就是天主呢认为你是一个义人，而不是说算你是一个义人，所以结果呢就是诚意。那么我们再看基督教的观点哈，它叫称义。称义呢，它本来是一个法律上的这个术语，而基督教呢则强调呢，因着这个恩宠，称义呢被输入到罪人的身上，他就可以称义。哎，就是算你是义人，但同时呢你还是一个罪人，那么只是呢基督的正义呢将这个人进行提升而已。所以经过对比之后，我们就发现呢，其实这是有差别的，就是和天主教的观点呢实际上是有差别的。因为天主教的观点是主张呢，这个正义呢使人真的成了一个新的受造物，不是简单的将基督的正义呢加上而已。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啊，你接触基督教的一些人士啊，包括一些信徒啊，他们在祈祷的时候呢，就这样的观点呢也会被带到他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他还是有一个蛮深的影响的。比如有一次我听见基督教的这个人他们在祈祷的时候，他们是喜欢这样说：我们让耶稣用他的宝血将我们的罪厚厚的涂抹，厚厚的涂抹，他不断去重复。那么这个涂抹呢，就是厚厚的涂抹，就是这个正义，就基督徒身上的这个正义，按照他们的观点呢是让耶稣基督赐给的，然后呢这个罪过呢就好似是被遮掩了。所以呢诚意的人在他们看来呢，虽然诚意了，但是同时还是一个罪人，你的罪呢只不过是被耶稣的宝血给覆盖了。所以这个观点呢和我们的观点呢实际上是有区别的。我们看这个1990号，诚意使人与罪分离，因为罪是相反天主的爱，诚意又净化人的心灵，天主的仁慈主动施予宽恕，诚意紧随其后，诚意使人与天主和好，从罪恶的奴役中解救人并治愈人。所以诚意的效果呢，是使人成为义人的同时，也是与罪恶分离的时刻。那所以呢这是一刀两断。所以呢一个基督徒的信仰生活呢，一般呢都是从此时开始的。那诚意的事实呢跟人的原罪呢也是有关系的。那么关于人诚意之后呢，基督新教的观点呢认为呢，人同时是义人和罪人的观点啊，是被这个大公会议的所否定的。当然呢这个大公会议说的就是托利腾大公会议。因为我们知道看教会历史的时候呢，这个托利腾大公会议呢召开的那个时刻和那个节点呢，事实上呢跟基督新教所做的那个改革呢其实是一定有关系的。里面这个大公会议的决议的内容啊都是具有很强的一个针对性。事实上呢不只是这个托利腾大公会议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应该说绝大多数的大公会议呢都有一个相对比较被动的这样的一个倾向，那就是针对一个异端或者是教会的一个重大的困难而召开这个大公会议。在这一点上呢反而呢是比较特别的。虽然人的诚意之后呢还能够受到罪恶的这个影响，那么这一点每个人我们都能经验到，比如说贪欲。那么贪欲呢它不是罪恶本身，它是罪的倾向。那么事实上呢，正是由于整个人的新生活是借着恩宠的推动，才得以朝向呢天主所愿意的方向去发展。 我们看这个1991号，诚意呢，同时是借着信耶稣基督而领受天主的正义。这里呢，正义一词呢，乃指天主之爱的正直，协同诚意、信、望、爱三德倾注于我们心中，并使我们服从天主的圣意。那么诚意呢，是指由于天主的恩宠和人的信仰，人无故的不由于自己的功绩来分享到正义。所以这个正义的根源呢，其实仍然是天主啊。那么正义的观念呢，在旧约内看呢，是指上主和义民之间的这个正确和融洽的这个关系。上主说，就是我们如果从天主那一方面来看呢，这个正义是什么呢？就是立盟约、保护义民、领导和安慰，这些呢都被看作是天主的正义。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为义民来说呢，那就是他们对天主哈，就是他们信赖上主，他们守法律，他们保持心灵的纯洁，他们忠于对天主的许诺，这个叫做他们的这个正义。我们要知道呢，在圣经里面讲的这个正义哈，这里面这个正义呢，和我们平时讲的那个正义，我们平时用的比较多的是交换正义，得所应得，黄瓜2块钱一斤，那么你给人家2块钱，然后卖家呢给你一斤黄瓜，那么这也是一种正义，就是得所应得。但是圣经里面的这个正义的概念呢，和生活里面那个交换正义呢是有一点不同的。我们还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啊，就是当从义民的角度上去看，天主的正义呢是透过恩宠被赐给的，信望爱也是在这个时刻被倾注到人身上的，好使人呢能够服从天主的旨意。看这个1992号，诚意是基督借着苦难为我们赚得的，他在十字架上自献为生活的、神圣的、众悦天主的祭品，而他的血亦为众人的罪过成了赎罪的工具。诚意是透过圣喜信德的圣事赐给我们的，诚意呢使我们符合天主的正义，天主以他仁慈的大能使我们内在的成为义人。诚意的目的呢是为了天主及基督的光荣，以及承受永生的恩赐。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地赐给了所有信仰的人。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所以众人都因天主无条件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这耶稣既是天主公开立定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做赎罪祭的，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为的是在今世显示自己的正义，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是使信仰耶稣的人诚意的天主。罗马人书3章21到26节。那么到了新约里面呢，这个概念呢得到了进一步的这个深化。诚意呢是基督为我们赚取的，为了宽恕我们的罪自作牺牲和祭品。那么透过圣喜圣事呢，接着信德我们被天主接纳成为义人。其实诚意呢，你如果看它字面的意思呢，它就是成为义人啊，是成为而不是算为，用这两个词来表达天主教跟基督教的观点呢是比较合适的。那我们叫诚意呢是成为义人，正式的成了一个义人啊，是成了。基督教那个观点叫称义，那么称义呢就是用另外一个词说，就是算为义人。其实呢根源还是一样的，都是因为天主的仁慈，一个是成为义人，一个是算为义人。那么这样呢，成了义人之后呢，基督徒呢好能够光荣天主，也能够承受永恒的救恩。那么福音里呢，耶稣呢谴责那些自称为义人的人，他们以为呢守法呢就可以成为义人，结果呢却成为远离天主的人。那么另一方面呢，那些社会上的一些边缘人士呢，耶稣呢却与他们建立了共荣的关系，把正义赐给他们，使他们成义。那么结尾处的这一段哈，是来自圣保禄的这个罗马书当中的这一段，显示了保禄的观点，也是新约内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段经文。我们看1993，那么诚意呢建立在天主的恩宠与人的自由两者之间的合作。诚意呢从人方面表达了在对招请人皈依的天主圣言予以信德的同意，也表达在对圣神的推动予以爱德的合作，圣神先于人的同意并予以维持。当天主借圣神的光照触动人心的时候，人自己也不会是完全一无所为， 因为在他接纳这启发时，他也能予以抗拒。然而若无天主的恩宠，他也不能以他的自由意志在天主前归向义德。那么诚意的实际运作方式呢，是天主是主动的，是发起方，是原动力。这个期间呢，也需要人自由的合作，为此呢，人也是有所付出，不是全然被动的。那么人的合作的这个部分呢，是我们后来要介绍的这个功绩的那个内容。现代的这个基督新教的观点呢，就此呢已经和我们就比较接近了，就是他们也承认呢，诚意的过程当中啊，人也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合作，就是跟天主之间有着某种程度的合作。但是呢，他们否认的这个功绩呢和将来的赏报呢有任何的关联。1993引用的这一段呢，是来自这个400多年前的托利腾大公会议就此问题的这个官方说明。我们看呢，这里表达的意思呢已经足够清晰了。我们看1994，诚意是天主仁爱最卓越的工程，天主的仁爱显示于耶稣基督内，是经圣神所赐予的。圣奥斯定认为，恶人的诚意比创造天地的工程更为伟大，因为天地将要逝去，而救恩和被选者的诚意却万世长存。圣奥斯定甚至认为，罪人的诚意超越在正义中创造天使的工程，因为前者比后者显示了更大的仁慈。我们看哈，诚意呢显然是天主伟大的杰作，因为呢它使人发生了一个真正的变化，为此呢称为是天主仁爱的这个工程啊，一点都不过分。那么在基督内呢，基督徒的变化呢也是圣神参与的结果，因为呢他是恩宠的导师。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才导致了这个圣奥斯定哈，他说出了这样的这个话，说恶人的诚意比创造工程还伟大的这个惊人的话语。因为呢，在面对有灵魂啊有理性的这个人类面前呢，天主的爱呢和仁慈呢更能够显示出来。这个后半句话哈，圣奥斯定的这个后半句话呢也非常有意思。他说罪人的诚意呢超越在正义中创造天使的工程，因为前者比后者显示了更大的仁慈。那么前面是万物，这个其实非常好理解，是无灵的啊，你创造什么它就是什么，你让它创造个山它也成不了水。但是呢天使呢是有理性的啊，有理性的。但是呢和天使和人之间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就是那么天使被创造之后呢，有一部分是犯了罪，但是他们没有机会悔改。但是呢人被创造了以后呢也犯了罪，他们有机会悔改。所以呢在人身上天主的仁慈会显示的更大。奥斯定的这个理解呢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看这个1995，圣神是内心的导师，在使内在的人诞生之际，罗马人书7:22，俄弗所人书3:16，诚意包括整个人的圣化。你们从前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不洁和不法，行不法的事，如今也要怎样将你们的肢体当作奴隶，陷于正义，行圣善的事。可是现在你们脱离了罪恶，获得了自由，做了天主的奴隶。你们所得的效果是使你们成圣，结局就是永生。罗马人书6:19-22。本条呢其实呢所讨论的还是关于诚意的效果。那么由于天主圣神的恩赐呢，诚意呢是使人内在发生真实的改变，使整个的人呢都被圣化了，而不像马丁路德所主张的人被称为义人，但是呢同时呢还是罪人的这个事实。那两种观点呢还是有着明显的不同的。那么在这个1995条，这也是我们这一讲哈、最后的这个部分里面呢，因为这个诚意啊是天主教和基督教基督新教之间争论较大的一个话题，我在这儿呢想多分享几句这个相关的这个内容，以作为这个诚意的这个小的主题的这个结束。坦白讲呢，在过去的这个400多年间，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个基督教改教的这个时间定为1517年的话哈，那么天主教和基督新教呢都非常情绪化各自的立场，它往往呢过于夸张和反对对方的立场。我觉得这样这个说法实际上是比较中肯的啊，其实双方啊都有着同样的这个问题，就是当讨论对方的这个时候都比较情绪化，甚至呢将对方的这个立场呢进行夸张和放大，所以呢就有一点攻击的这个味道。我自己呢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哈、那大概20几年前， 当时呢还是修士的时候，应该是在这个陕西这个西安的这个三原县，去陪这位神父呢，我们在晚饭之后呢去大街上去散步，然后呢就经过一个基督教堂，正好这位神父呢和那个牧师呢他们认识，然后我们就进去一个简短的这样的一个随访，坐下了，然后牧师呢蛮客气的给我们那个端茶呀倒水啊都挺客气，当谈起话来的时候，你就发现呢他就开始攻击这个天主教的这个独身的制度了，我就感觉到这个气氛呢有一点不对，那后来我们就在那儿坐了时间不太久，然后呢就羞答答的离开了。那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这样的一个观点。那我讲这个例子呢，不是说基督教的人士多么不好，不是的，其实天主教的人士呢对待基督教的这个人士呢里面也有这个问题，就是他很情绪化，那么就非常容易变成攻击。那事实上呢这种观点呢是不对的。那在整个教理的这个学习当中啊，我也常小心的去处理这方面的问题。我虽然呢要告诉大家有关的这个教义啊或者是教规方面的一些差异，就是两个团体之间的这个差异，但是呢尽量呢不去采用情绪化的一种表达去攻击，因为呢那个观点呢是错误的。可是呢不幸的是呢，在过去四百多年间里面，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呢常存在着这样的问题。那我说的是双方啊，未必是普遍的，但是呢这些问题呢一定是实际存在的，这是我自己不只是学习到的，是我自己也能够经验到的，我也能够看到的。那么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就是啊，到了二十世纪的这个后期，特别是在凡尔大公会议之后，天主教徒呢和基督教徒呢就是都认识到了，就是他们呢对诚意概念的理解的那个差异呢其实呢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他们终于也认识到呢，由于16世纪的那个争辩呢和那个时代以后漫长的400多年间的这个后果，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呢都没有能够抓住对方理解诚意教理的这个积极价值，那实际上这表示呢都有缺失，你都没抓住重点。那么尽管呢至少在侧面上，就是一些附属的问题上，大家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但是之间的相似点还是蛮多的。其实客观地讲啊，现在的基督教的就是基督教里面的主流的观点和当年马丁路德改教时候的观点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点呢也是客观的啊，这个也是客观的。有人如果问你怎么会知道，因为呢我会特意的去找一下在那个时代所写成的这个神学的书籍和这个时代基督教的一些词典里面所解释这个词条，你发现呢它已经有了明显的这个不同，这些变化呢导致大家更为的接近。比如说就相同的这个点哈，就诚意的这个问题，大家呢都同意由于原罪所有的人呢都需要诚意，他们都同意，当然我说这个他们是指的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这个信徒啊，诚意呢是天主因耶稣基督白白的赐予，信徒借着信德来接受，不能靠正德。那我们天主教的观点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也同意呢诚意的效果呢使人内心更新并导致圣善的行为。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积极的信号，借着这么多的共同点呢，所以大家的交谈的大门呢无疑的就能打开。那我们在学习教理的过程当中呢，除了更新我们的信仰认识之外，还能够净化我们的认知。我们不怀偏见的去了解和认识基督新教的信仰，那对我们自身的信仰呢，无疑啊，是一个很好的提高的机会。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要看的内容。